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请听明慧评论文章，题目是中共给武汉制造的伤亡今夕，作者舒处，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23日。享有九省通衢美誉的武汉，从远古大禹治水到春秋楚国伯牙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再到1911年武昌起义中华民国的诞生，它曾经孕育了中华上下5000年诸多灿烂的历史文化典故。清末民初，武汉经济发达，位于亚洲前列，人称东方芝加哥。日本侵华期间，武汉会战在这里打响，中华民国国民军队将领浴血奋战数百场，粉碎了日军3个月亡华的痴梦。这样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去冬今春，因武汉肺炎的爆发，几乎成了一座死城。中共掩盖疫情而导致的武汉肺炎世界大流行，夺走了全球几十万人的生命，也使武汉这座古都名城深度蒙羞。其实，中共篡政后，在武汉制造的丑闻与悲剧还远不止这些。1958年，因亩产36956斤而一举成名的麻城。从武汉到麻城只有2个小时的路程，麻城虽然行政隶属黄冈，但和武汉地区有飞地交集。大武汉区域的麻城白果镇有个三碗卤，三碗六，天下第一田。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36900多斤。苏联真理报很快转载了这一消息，消息一经发出，前后10多万次的人流参观了这个卫星田。苏联、东德、捷克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家都来学习，周恩来也亲自参观并拍了电影。这种荒谬无底线的造假是如何发生的呢？1958年大跃进席卷全国，河南、湖北孝感等地都争相报道了亩产5000、1万斤的消息。麻城白果区书记王虔诚坐不住了，8月4日他和几个生产队长商议，决定把10来亩的成熟谷子连夜移到1亩田里，再借来大鼓风机对着吹，因为很害怕堆在一起烂掉了。8月11日，省地市三级领导、各地专家、武汉电影制片厂摄影师、新华社记者组成验收团现场验收过秤，一杆秤不够用，拿来很多杆秤，真的过秤最多也就4000-5000斤，怎么办呢？王虔诚示意公社社员偷偷地再从别的田里挪谷子过来。过秤是个体力活，太累了，验收团受不了，干脆估吧，半筐谷子估60斤。社员一看胆子更大了，一筐谷子干脆反复报2-3次，一夜下来 1.016 亩地估了37547斤，折合亩产36956斤，一举成名。真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难道这个谎就没有谁识破吗？不是没有，是不敢。当时一个湖北省直机关和武汉市直机关参观团的小伙子问，你们是怎么下肥的？苗长得这么密，这得要多少肥啊？这位年轻干部跑到田里，随手拿起一根稻禾，说，这根都没扎下去，怎么能长出东西来？做介绍的干部答不上来，尴尬地笑了笑。参观团带队领导一看，这小伙子太过分，简直是在跟党中央和毛主席对着干，于是当场令人把他揪到一边，疯狂批斗，给了他一顶右派的帽子。 建国医社风光还不到一年，大饥荒来了，灾难开始了。村里的粮食一年前叫参观团吃的差不多了，到周围村社去借，遭人白眼。你们亩产36,000，还缺那点口粮啊？没办法，人们开始吃糠、树皮，3天拉不出大便来。2019年，该村的公正堂老人回答记者采访时说：“饿死的不知道有多少哟。盲从是要付出代价的，盲从中共跟党走，往往会付出生命的代价。”二，1967年，因毛泽东游长江而死的满库尸体。1962年。毛泽东号召青少年到江河湖海去经风雨见世面。1966年7月16日，73岁的毛泽东最后一次游长江。这一天被定为毛泽东畅游长江纪念日。1967年8月1日，武汉地区主办了一次八一渡江活动，但对武汉市无数少男少女们来说，却是个死神降临的日子。在那个造神的年代，为完成所谓光荣的政治任务，参加游泳仪仗方阵的人有各大专院校的学生、体育院校体操专业、水院游泳专业的学生，还有工人等。早晨7点多钟，武昌汉阳门码头已经挤满了几万人。渡江前，大小头头们要致辞，竟然用了2个多小时。八月的武汉赛火炉，人们的头上开始冒蒸汽了，有人开始晕倒在地，人群骚动了，很多人大喊：“不要挤，要出人命了，不得了，要死人了。”恰在此时，渡江的发令枪响了，大家都热得受不了，争先恐后地急着下水，场面开始失控。20多米宽的下水口，30级的台阶，成百上千的人推搡挤碰着，像翻斗车倒沙子一样，层层排排的人根本控制不住，如倒塌的山石一样的往水里滚。人们举着的标牌、铁栏杆都被挤烂挤弯了，有的人是被踩死的，有的人是被淹死的，有的人窒息而死。曾有亲历者回忆道：“我一跳下水，头和肩膀立刻被几只手按到水里，在水中，我本能的手舞足蹬，只感觉到上下左右都是人的手、脚和身体，在与这些不知名的手、脚不断地在水中互相缠绕推搡后，我的头终于伸出水面。和我同去的同学一个也不见了，只见那块大半个篮球场大小的水面上蠕动着无数人头，活像一锅煮开锅的水饺，不断地翻滚沉浮。”武汉肉联厂的冷冻库房里装满了尸体，市内各医院、殡仪馆都停满了尸体，究竟死了多少人，没有人知道确切数字。三，1999年，对法轮功欠下大笔血债的武汉电视台、教育系统、医院乃至全城。中共从1999年7月20日开始发动对法轮大法修炼者的迫害，武汉地区可谓是急先锋。1999年迫害前后，武汉电视台台长赵志珍受命中共拍摄了一部污蔑法轮大法的电视片，全国播放，煽动国民对法轮功莫名的仇恨。赵志珍的电视片后来成为中共散布法轮功谎言的标准通用教材。武汉教育系统主动配合中共积极参与迫害，充当迫害的文人打手。其中，武汉大学成立湖北反某教协会，编写反某教教材，成立所谓国际某教问题研究中心，为迫害找理论依据，将迫害推向国际。武汉医院系统非法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行径，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布调查报告称，武汉同济医院林正斌等82名医生，武汉协和医院曾辅清等48名医生涉嫌参与活摘罪行。调查者发现，至2014年，仅武汉同济医院一家就做了近3000例肾移植手术。2018年，同济医院肾移植例数突破6000例，为全国首家。武汉市的洗脑班多如牛毛，如硚口区额头湾、江岸区陈家基、江汉区玉笋山、武昌区清陵、青山区工人村、洪山区石嘴中学、汉阳区陶家岭、东西湖区海口等60多处都设有罪恶的洗脑班。这些黑监狱21年来迫害过数万人次的法轮功学员，毒打、谩骂、体罚、不让睡觉，各种酷刑应有尽有，目的是摧毁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而武汉市的610公检法系统更是利用劳教所、监狱等形式残酷迫害武汉法轮功学员。四、武汉哭墙，今日我哭你，明日谁哭谁。据大陆财新记者肖辉1月24日报道，1月22日武汉红十字医院人满为患，但医院对疑似患者拒绝收治。一位吴先生对记者说，我很希望做病毒检测，到底是不是武汉肺炎，给个说法，但是医院没有试剂盒，不能确诊。肖辉1月29日报道，1月25日大年初一晚10点，江岸区某社区一位82岁的疑似患者在家中离世，遗体在家属强烈要求下14个小时以后才被殡仪馆拉走。武汉肺炎疫情期间，武汉地区究竟死了多少人，至今仍然是谜。官方公布死亡数字是4000多名，这还是中途在国内外质疑的压力下调升后的数字，没有人相信中共给出的数字。有人根据武汉地区清明节前后发放的骨灰盒计算，死亡人数约在6万左右。有网民建议，未来一定要建立一座哭墙，把武汉病死者们的名字书写在墙上，让活着的亲人们可以对着哭墙抒发哀思。武汉小伙屠龙曾经表示，这件事情被瞒报了整整一个多月，事情发展到今天，不仅没有人出来给武汉人道歉，他们还告诉我们要去仇恨美国，我们应该去仇恨日本，我们应该去仇恨韩国，我们应该去仇恨台湾，我们应该去仇恨华尔街日报。没有人出来为这件事情买单。我们所谓伟大的市长周先旺前几天还被中央公开表扬了，到现在还有那么多人没有治愈，我们已经把它当成喜事了。大国战役一书都已经出版了，太荒唐了。中共制造的人间悲剧与祸乱何其多呢？或许未来的武汉会有一座哭墙，中国会有很多座哭墙。解体中共的日子越来越近，我们希望中国人都能痛定思痛，认清中共，不再盲信中共，让自己成为被上天保护的生命。否则今日我哭你，明日谁哭谁，让未来哭墙上的名字越少越好。
请听认清中共，从新冠疫情到经济疫情，作者佚名，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22日。新冠疫情还没有过去，经济疫情更是严峻。房价、房租下跌了，但是银行的月供不会跌。工资、奖金减少了，但是孩子的学费、老人的医药费没有减。好不容易地摊能摆了，没过几天又摆不了了。 然而中共却一笔勾销了77国对中国的巨额债务，原因到底为何？突发疫情的城市，全球疫情依然严重，中国并非孤岛。对于突发疫情的城市，往往如临大敌，封城封户。东北吉林市、舒兰市还没有从紧张的疫情中恢复，6月中旬，北京新发地突发疫情。6月17日，北京网民米粒儿的求救信在网络传开来，他指自己住在列为高风险地区的丰台区天骄郡园小区，应在新发地市场附近13日凌晨3时起小区全面进行封闭管理。好多人家里断粮断菜的，大人还可以凑合，可是孩子老人怎么办啊？一开始还可以订外卖，但是道路陆续封闭，快递也送不进来，亲友也不能提供支援。今天是隔离的第5天，又有出现家里燃气用完的情况。他对外求救，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了，所以在这里求助一下大家。这里似乎变成了昔日的武汉，被封闭隔离的人们处于危险境地。有网民表示，这年头连温饱都得自己创造，现在怎么办？物价狂飙，生活水平下降，每天跟坐牢一样。我希望老百姓真的别跟着某某党走了，信他们的话，不存粮食，现在连大额存款也不能取出来，简直是不让人活。也有网民说，中国现实的极端已经超出了想象。失业潮已经来临。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6月4日在微信群流传一段视频，显示一位学者发出警告，中国失业潮已经来临。很多人还在为美国的暴乱幸灾乐祸，他不知道接下来国内的失业率会有多么严重。美国一旦没了消费，中国至少有1/10的人要失业。为什么要发展地摊经济？因为企业倒闭才刚刚开始。江苏商人吴浩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接下来中国民众的生活环境比一般人想象的还要差。不是勒紧裤腰带过紧日子那么简单，现在中国是全民负债，尤其是年轻人，80后、90后透支信用卡，每一个人平均负债都达到3万至5万元人民币，有的更高，超过10万元。他现在失业，没有收入，连信用卡账都还不起。从中共3月1日重启经济后，中共对大陆中小企业根本没有任何救助，导致他们大量倒闭，而这些中小企业提供了城市 70% 的就业。现在这些企业纷纷倒闭，失业人数肯定飙升，而且短时间解决无望。彭博社5月21日报道，改革开放之后一直被中共作为重要经济增长引擎的珠江三角洲现在出现失业潮。有东莞制造商表示，那里10家工厂有9家倒闭，残存的工厂给出的工资已经回到10年前的水平。相反，中共的国营企业以及金融机构却频频获得超额的资金，在许多城市出现了房地产土地拍卖，地价一路飙升，房价又现新高。其实都是中共国有企业用银行的钱炒卖土地，为中共的 GDP 增添数字。对于普通百姓来说，这些大肆印刷的钞票只会让百姓存在银行的钱越来越不值钱。与此同时，中共出台限制大额提取现金的试点政策，引发民众不安，个别城市已出现银行挤兑提现的现象。深圳旺正资产管理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刘晨杰表示，疫情可能导致中国大陆 2.05 亿人失业，相当于有超过1/4的就业人口失业，远高于中共官方公布的 6.2% 的失业率。报道表示，如果这项预估是正确的，代表中国 7.75 亿劳动人口中有超过1/4失业，远高于中国官方公布的 6.2% 的失业率。据了解，中共官方数据仅涵盖 4.42 亿的城镇劳动人口，不包括经济波动更易受害的 2.9 亿农民工。此外，中共每月进行调查时，只用约12万家户作为样本， 仅占城镇劳动人口的 0.03%。 中共的失业数据怎么能不失真呢？大撒币究竟为哪般？6月7日，中共宣布将向77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暂停债务偿还，并称经过这场疫情，中共的朋友更铁了，朋友圈更大了。专家认为，这是中共在国际上进行公开贿赂。事实上，中共隐瞒和散播疫情，强推港版国安法等做法，使其在国际上已经陷入空前孤立。来自8个国家的国会议员及欧洲议会议员日前组成跨国议会对华政策联盟，以联手反制中共对全球贸易、安全及人权等方面的威胁，被外界称为新八国联军。中共没有把钱用来支援在疫情中受害严重的民众，却向外大撒币。西方国家和亚洲的日本、台湾等都在实施大规模救济计划，比如向个人发现金、失业救济、向企业发钱等。有人算了笔账，中国已向77个有关发展中国家暂停债务偿还。据环球网数据，近四年，中国外援达到60,365亿元人民币，如均分给国内3000家上市公司，每家可获得20亿元人民币；如带给国内小微企业，可彻底解决全部1000万户企业融资难问题，每家60万元；如用于三农，可实现全部1亿农民的小康目标，平均每户6万元人民币；如均分给每个中国人，每人可得4378.28元。看看这些年对外援助的金额，用在国内还需要摆地摊吗？从新冠疫情到经济疫情，对于正常的国家来说，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于民众的认可。在疫情之下，如果一个政府做了应该做的事情，那么即使灾难真的降临，大家也能够理解。然而对于中共而言，早已没有人相信什么共产主义，发展经济成为中共执政的唯一合法性基础。武汉肺炎就像精准的设计师一般，让中共的经济靠山濒临困境。一，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而中国是作为世界工厂的生产国。经过三个月的全国封城之后，疫情缓解，准备复工生产。二，然而紧随其后，作为主要的消费国，欧洲、美国疫情大爆发，消费停滞，订单也没有了，没有订单，生产无法复工。三，在美国、欧洲疫情趋平缓解之后，资源国俄罗斯、巴西、中东疫情急速的上升，对于生产国、消费国来说，没有资源国的能源输出，经济就没有动力以及原材料。这样一个传导过程好比多米诺骨牌一样有序，也就是说，中共的真实状况犹如四面楚歌，危如累卵。中共的意识形态早已实质性破产，中共通过发展经济用利益捆绑来所有人，当经济靠山犹如冰山一样融化，中共还用什么来绑架中国人呢？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时事评论。正义的觉醒像水面下的冰山已在融化。作者梁心。黎明前的黑暗中，第一道划破长空的曙光非常微弱。如果不仔细体察，甚至不容易感觉得到。然而，在看似缓慢而又不可逆转的渐变中，光明豁然来临。在历史巨变的前夜，正义的一道烛光、一封信件、一个语音电话、一张小小的传单、一个善良的问候，都是揭开黑暗、呼唤光明的可贵之举。当正义的力量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传递之际，邪恶就像水面之上的冰山，虽然依旧冷酷高大，然而在水面之下，冰山却已开始融化。第一部分， 冰山下面正在融化。6月4日，尽管中共用了最严厉的网络封锁，然而在微信群中的一则消息仍然用图片、暗语等形式流传开来。前中国国家队足球运动员郝海东在这一天宣读了解体中共的宣言。他说，消灭中共是正义的需要，是打碎中国人民的奴役枷锁和真正实现世界和平之必须。他隶属中共建政后反人类的暴行，无视人权，摧毁人性，践踏民主，违背法治，撕毁合约，血洗香港，杀害藏民，输出腐败，危害全球。微信指数关于郝海东的搜索量一天内增长 2148.3%， 6月4日搜索指数高达987万，而6月3日仅为43万。一场无声的网络游行就这样在中共铁幕下悄然无息地走入千家万户，正义的觉醒正在许多人的心底复苏。近期，中共现任常委、纪委书记赵乐际到某市搞调研时，直接提出要听当地610的工作汇报，当地官员愕然，610不是撤并不挂牌了吗？赵乐际说，那是搪塞西方社会反华势力的，你们怎么就相信了呢？你们看看，法轮功还在，是还在呀。对于这一点，赵强调说，谁也不要对外说。然而，没过多长时间，消息便传至海外，明慧网如实报道，邪恶如强弩之末，不愿同流合污的人都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内心的正义与良知。对于中共讳莫如深的疫情隐瞒罪责，有吹哨人向台湾新新闻披露了一份中共国家卫健委1月3日发出的重磅红头文件三号文原件，虽然已被折叠得皱皱巴巴，但是文件内容显而易见，传递文件者为了让中共隐瞒疫情的铁证公开，颇费了一番苦心。越是接近中共体制的人，越是可以看到中共的无可救药，以及隐瞒疫情真相是何等残酷无情。山东、黑龙江等地上报卫健委的真实感染武汉肺炎的表格及数字被一份份传至海外，让人们看到公开数字与真实数字之间的数十倍差距。第二部分，推倒柏林墙之前，来自作家和指挥家的一份声明。1989年9月，柏林墙依然横亘在东西德之间，但是东欧共产党的颓势让东德民众觉察到了集权已在变色。1989年9月25日，参加游行的人数达8000，10月2日居然达到15000人。同志们，最怕的就是这个，东德共产党独裁者昂纳克黄了。76000名东德军警严阵以待，每人配有18发子弹，杀气腾腾的苏制坦克仿佛刚从1956年的匈牙利驶回，炮口似还冒着呼呼的黑气。无论东德共产党人自称多么强大，显然他们无法摆脱因嗅出末日的味道而带来的恐惧。民众的游行持续不断，1989年10月8日，独裁者昂纳克决定孤注一掷，莱比锡的警察局获得通知，可以采取一切措施，要让示威者看到游行的后果与中国天安门广场相当。和平的游行队伍没有暴力，没有动荡，如同静水深流，而另一边的军警剑拔弩张。对峙中，音乐指挥家库特马苏尔出现在了讲坛上，他面向人群发表了一份声明，大声呼吁莱比锡同胞们一定要坚守非暴力游行。令人吃惊的是，这份非暴力倡议书竟是由这座城市的知名的作家和指挥家、文化局长、教育局长、共产党宣传部长联名而作，并且通过无线广播播放。共产党体制内的名人和官员都为自由而发声了，局面变得微妙起来。开枪还是不开枪？游行队伍的人数越来越多，居然有军警把武器扔在一边，加入了游行队伍。5000名混入民众之中的特务自称是工人阶级，加入了游行队伍，而不是去阻止游行。警察局向国家安全保卫局头子柯伦茨请示，柯伦茨在电话那头久久不能发话，最后以一句要商量一下结束了通话，再也没有了下文。军警现场指挥者与在场的全体党委成员商量，开枪还是不开枪？改革派党员们急切地说，不要开枪。左派们呢？那一刻没有左派，在历史的巨轮面前，左派已经死亡。 他们谁也没有选择开枪，他们选择了历史，历史也选择了他们。那时，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说过一句著名的话：生活将惩罚那些迟到的人。在东德剧本中，这位前共产党领导人手握十万驻德重兵不动，在正义与邪恶面前遵从了内心的良知。仅仅一个月之后，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东德共产党终于解体。1989年距今已有31年过去了，然而仍有无数被谎言蒙蔽的华夏子民，在中共斥巨资打造的互联网柏林墙之下，无法获知真相。中国有句老话，30年一道梗，当正义与善良来到您面前，请您一定珍惜，不要拒绝，因为那可就是黑暗中最为难得的一缕曙光。如果您接到来自海外的一则电话，千万不要随手挂掉，花几分钟听一下大洋彼岸的心声。如果有人在您家挂上一个自封袋，千万不要以为是广告，轻轻抛去，打开之后您会看到一个崭新天地。如果有人递给您一本小册子，那可能就是一份避疫良方，一份摆脱邪恶最真挚的福音。
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